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以下国际新闻：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三再次面临执政的危机，两名内阁重臣突然辞职，为约翰逊的执政前景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上个月，英国保守党籍国会议员就首相府在新冠疫情期间违反抗疫规定举办酒会，举行不信任投票。约翰逊以 59% 的支持票侥幸过关，保住了首相的职位。但是约翰逊内阁的两名核心人物，卫生大臣贾伟德和财政大臣苏纳克星期二突然辞职，使到约翰逊政府再次陷入危机。据英美多家媒体报道，贾伟德和苏纳克在辞职信中都对约翰逊的管理能力提出质疑。他们说对约翰逊为国家利益执政的能力失去了信心，随同他们辞职的还有五名级别较低的官员。就在贾伟德和苏纳克辞职的时候，约翰逊正在是被迫为任命克里斯平切为保守党副党鞭的事情向公众道歉。英国媒体说平切在上个星期因为在一个私人场合的不端性行为而辞去副党鞭的职务。约翰逊就此向公众承认他对平切的任命是一个错误，他说他认为这个是错误，他为此道歉，事后看来这个是错误的做法。星期三，约翰逊将前往议会接受本党议员和几个议会的委员会主席的质询，预料议员将会对约翰逊和他的执政能力提出严厉的质疑。目前看来，约翰逊还未有辞职的打算，他在贾伟德和苏纳克辞职之后迅速任命原教育大臣扎哈维为新任的财政大臣，任命原唐宁街幕僚长巴克利为新任的卫生大臣。北约成员国星期二签署一份接纳芬兰和瑞典为该军事同盟成员国的议定书，作为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行动的反应，芬兰和瑞典打破了长期坚持的不结盟立场，在五月份提交了加入北约的申请书。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说，这个是芬兰和瑞典的一个好日子，也是北约的一个好日子。他们虽然面对几十年来最大的安全危机，但是32个国家能够坐在一起，将使他们变得更加强大，使他们的人民更加安全。他还说，北约的大门影响做好了准备，而且愿意为他们共同的安全作贡献的欧洲民主国家敞开。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说，虽然梵蒂冈与中国政府秘密签署而且饱受争议的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并不完美，但他仍然希望今年10月再次续签这个协议，因为罗马教廷从长远的立场是看问题。方济各在星期六接受路透社独家采访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路透社在星期二公布了对这次专访的报道。方济各说，这个协议执行得很好，他希望10月份能够续签。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最初在2018年签署，然后每两年续签一次。由于中国大陆既有是效忠教宗的大量的地下教会和信众，又有由政府主导的官方天主教的机构和信众，双方之间长期分裂，而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的签署，它是有助于缓解双方的不和与分裂。梵中协议签署之后，中国大陆的地下教会和官方教会都承认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领袖。协议虽然是临时性质，而且每两年必须续签一次，但双方在主教任命问题上进行合作。协议规定，中国主教的人选需要由北京提出，但教宗对人选拥有最后的任命的决定权。由于事情是敏感，协议的内容到现在是没有对外公布。自从梵中主教任命临时协议签署以来，教宗一共任命了6名中国大陆的主教。协议的批评者认为协议并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而且让7名2018年前未经梵蒂冈批准就已经被授予主教职位的人顺势合法化。方济各将中国主教的任命进展缓慢称为中国的方式，因为中国人独特的时间感是其他人很难去催促。在上海、北京等地刚刚放松此前严厉的清零防控措施，试图恢复一些正常之后没几日，中国10多个地方疫情是复燃，而且一些在上海的周边令到这些地方再次进入某种程度的封控模式。 这个消费者新闻和商业频道 CNBC 7月5号报道，据野村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到截至周一的一星期内，疫情复发的城市增加到11个，而这些受影响的地区占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14.9%， 其中一些新的感染是发生在上海周边地区。江苏作为中国第二大经济产出的省份，为全球一个太阳能产品的重大生产中心。星期一是报告66宗的感染，包括靠近上海的生物科技中心无锡市，亦都是中部沿海长江三角洲的制造业中心的无锡市，在星期六报告42宗无症状感染之后，当局在星期日下令停止公众场所的营业，包括商店和购物中心。餐馆的堂食的服务被暂停，民众被要求在家上班，没有必要不要离开无锡。江苏的另外一个城市徐州在星期六发现13宗阳性感染后，当局要求市民除非必要不得离开城市。上海星期一亦都报告8宗感染，其中一宗在政府设定的隔离区外。美国芝加哥近郊独立日枪击惨案，21岁的嫌疑人被控7项的谋杀指控，那次事件已经造成7个人死亡，30多人受伤。莱克郡的州检察官莱恩哈特说，如果罪名成立，嫌疑人罗伯特·克里默三世将会面临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莱克郡重大犯罪案件工作组发言人科夫利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面说，调查人员审讯了嫌疑人，并且查看了他的社交媒体的贴文，但是还未确定他的作案的动机。美国总统拜登将荣誉勋章授予4名美国陆军的军人，以表扬他们在越南战争期间的英勇行为，这为美国最高军事荣誉。星期二，拜登总统在白宫举行的仪式上，将勋章授予专业军事德韦特、伯德韦尔、少校约翰达菲和专业军事丹尼斯藤井。已经去世的参谋军事爱德华 N 金城被追赠荣誉勋章。拜登星期二说，当你听到他们每个人的事迹的时候，不由感到是震撼，他们所作出的远远超出了职责的范围。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先来讲到双重打击之下，澳门博彩业面临转型，业内人士忧虑步入死胡同。中国大陆严打资金外流，加上疫情肆虐，导致澳门博彩业面临空前的危机。今年5月份和6月份，澳门博彩收入连续两个月比去年同期下跌超过60%。虽然澳门政府积极推动博彩业面向国际，但有评论认为这个只是当局一厢情愿的做法，不排除在今年年底新一轮倒牌尘埃落定时会出现裁员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澳门六月爆发新一波疫情，令到早已陷入困境的博彩业雪上加霜。澳门博彩监察协调局7月1日公布，六月博彩收入24亿7700万澳门元，同比下跌62%。总计今年上半年博彩收入只有大约262亿元，同比下跌46%。澳门多间媒体引述消息人士话，当局基于防疫向博彩企业提出，由7月1日至8日将在赌场内的人力大幅削减90%。据了解，个别赌场将大部分赌台关闭，只是对外开放5至6张赌台。澳门媒体人崔子超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业内朋友曾经亲自到当地某间大型赌场了解情况。
他所看到的就是那个整个像某一个国企里面一个大型的赌场。
崔子超说，他的业内朋友所见到的是这间大型博企赌场里面本来应该有上百张的赌台，但是大部分区域都是封锁了，只是剩下几张赌台，员工比客人更加多，整个赌场都是空溜溜的，整体气氛很冷清，根本想象不到他身处的是世界级数一数二的赌城。长期以来，澳门博彩业被认为是依赖中国大陆资金外流而生存。有个讲法是，很多外汇是先流到澳门，然后再往外流。 習近平執政近十年以嚟，在中國經濟增長放緩下，當局想方設法打貪，嚴控資金外流，近年來更對澳門博彩業加以干預，包括嚴打非法網絡賭博和跨境博彩。2020年，中國當局將用於賭博的跨境資金流動列為國家安全風險，對境外博彩活動採取嚴打措施後，大批資金由澳門撤離，令到澳門博彩業陷入空前危機。疫情下，有博彩業人士對外話，澳門有條件發展成為中國大陸旅客的中轉站，令到他們選擇在澳門完成隔離返回大陸。媒體人崔子超就形容，澳門博彩業當下面對的是一個死局。
內地是在四月份時候已經去禁止那些，就不批那些。
崔子超話，中國大陸四月的時候已經禁止持商務簽證的人去到澳門，很多所謂豪客沒辦法來澳門賭錢。假設澳門當局能夠控制疫情，或者會增加中國大陸遊客來到澳門，但是其實對澳門整個賭收幫助不大，因為到時來到的可能是一些中產的散客，真正有錢賭得很大的還是來不到，經濟仍然是不會有改善。政府亦都提出要吸引其他國家的遊客來到澳門，但是現在全世界只有中國大陸和澳門是執行清零政策。澳門立法會上月底通過新博彩法，將六間博彩企業賭牌延長半年至到今年年底，預料屆時會開展新一輪賭牌重新競投程序。澳門賭牌數量有限，以往一些相對規模較小的經營者會同個別博彩企業合作，形成所謂的衛星賭場。有評論認為，新法的實施意味以博彩中介人制度為核心，衛星賭場遍佈澳門的時代會告一段落。澳門賭場前線員工團體博彩力量協會發言人7月4日對香港電台說，新法會進一步打擊賭場中介行業的生意，加上新冠疫情持續影響賭收，前線員工憂慮新賭牌落實後會有裁員潮。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澳門大學政府與公共行政學系副教授余永日表示，澳門博彩業和員工的前景取決於博企和北京以及澳門政府拉鋸的結果。
博企就算要將市場定位從內地轉回出去所謂國際市場的時候，他們都需要有一定的時間。如果內地是打那個境外博彩是打得那麼緊的時候，甚至會不讓內地的旅客或者賭客去澳門賭的時候，其實基本上你給個賭牌的博企，博企都是很難 去繼續生存的，或甚至會說他可能有個牌，但根本上 是沒有賭客的。
長期以來，博彩業一直是澳門經濟發展的支柱。中央和澳門政府以往多次重申要將當地經濟轉型。2019年，中國中央政府曾經表示要在澳門成立以人民幣結算的股票交易市場，將當地打造成金融中心。但是有關計劃被不少人視為天馬行空，尤其澳門使用的是大陸法，同沿用普通法的香港截然不同。
買賣一些外國基金的時候，其實是一個很複雜的過程。有些保險人士都說，其實在澳門要進行一些基金買賣其實是很困難的。澳門 的本身的制度是可以容納這些金融活動，它需要有更加多的所謂基礎的建設，這個包括是個法律制度和個人才 的引入。發展那個金融行業重要性並不在於個 GDP， 香港的 GDP 有多大並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说其实它可以协助中国可以得到多少外汇。这些经济活动呢未必完全是计入香港 GDP， 但是对国内来说 是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
澳门立法会议员林宇涛对香港电台表示，他预料澳门博彩业短期内难以复苏，但是相信六大博企之前累积的庞大盈利足以支撑未来十年仍有盈利的市场， 佢建議澳門政府把握主導權，定好遊戲規則，交由市場力量處理澳門博彩業的發展。美國之音記者高峰香港報導。
中國對非洲的介入正在步步升級，除了最近在埃塞俄比亞召開非洲之國和平會議之外，中共於坦桑尼亞開設的政黨學校亦都在6月初完成了對120名非洲六國執政黨幹部的培訓。分析人士說，中國基於對非洲的經濟影響力，正在打破它不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原則，首度展現介入非洲政治安全事務的野心，並積極以政黨外交的形式輸出治理和發展模式，這令到不少人都擔心部分非洲國家恐怕仿效中共一黨專政的獨裁體制，從而不利於當地民主發展，甚至導致各國言論自由倒退。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國邀請集結非洲之國國家於埃塞俄比亞召開首屆的安全治理與開發會議，包括吉布提、索馬里、肯尼亞、烏干達、蘇丹等六個國家都派出高級官員出席。根據中國外交部6月23日發布的新聞稿，中非雙邊高層在兩日的會議中就地區安全、發展和治理等挑戰交換了意見。北京特使薛冰在會中明確地表示，中國未來於非洲不單止在貿易和投資上，亦都將會在和平和發展領域上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並願意出面去調解該區的多重爭端。對此，部分分析人士說，非洲之國和平會議代表著中共正在打破它不干涉其他國內政的原則，首度展現介入非洲政治安全事務的野心，而且亦都嘗試在全球治理上發揮作用。南華早報引述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所屬外交政策智庫的中國前瞻項目研究員盧卡斯·菲拉亞的分析表示，中國對非洲安全的介入意在保護它在當地的投資和軍事利益，因為中國的第一個海外軍事基地就設在吉布提，但他說調解該地區的爭端挑戰很多。菲亞拉是這樣說的，他說區域事務還是要由各個當事國去自行解決，中國或許沒有辦法在實質的協商上去扮演積極的角色，但可以促成爭端國家之間的對話，並提供經濟誘因。除了介入非洲政治和安全事務，中國亦都積極向非洲輸出治理模式。中共已經斥資4000萬美元在坦桑尼亞設立尼雷爾領導力學院，首批120名學員來自坦桑尼亞、南非、莫桑比克、安哥拉、納米比亞和津巴布韦六个国家的执政党，并且在5月25号到6月初完成为期10日的中青年干部研讨会。会后，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政治局委员滕代奇奴表示，他在研讨会上深入学习了解中国发展的道路以及中国減貧的實踐經驗，意義重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6月8日亦都特別寫信給全體的學員，他在信中強調中非人民長期友好的希望寄託在年輕一代人身上，他希望這些非洲學員能夠投身中非友好事業，並打造中非命運共同體。分析人士稱，該學院除了透過政黨外交 加強中共與各國執政黨的關係之外，更加企圖向非洲各國傳授中國模式，尤其是一黨獨大和以黨領政等治理手段，因此有中共黨校非洲分支之稱。針對這個中共的黨校，六個國家的在野黨人士尚未發表評論。美國之音以電話和電郵去聯絡南非最大在野黨民主聯盟，津巴布韋最大的反對黨爭取民主變革運動，納米比亞國會第二大黨大眾民主運動，安哥拉在野的爭取安哥拉徹底獨立全國聯盟，莫桑比克主要反對黨雷納摩黨以及坦桑尼亞在野黨民主進步黨希望獲得置評，但是到截稿之前仍然未收到任何的回覆。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事務學院兼任教授戴維漢密爾頓希恩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參與該學院的六國政黨均長期壟斷執政，與中共一黨專政如出一轍，因此這些學員接受中共黨校培訓，主要是為了學習怎樣持續獨攬大權，而培訓的內容對各國經濟或者其他發展的實質幫助恐怕很有限。希恩是這樣講的。
These are political parties that are involved here. They're not the 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r th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
他說參與該學院的是政治黨派，不是經濟發展部、總統辦公室或者是財政部，這些政府部門並未參與。這些執政黨希望繼續掌權，不想被剝奪權力，所以他們關心的是繼續執政。位於台北的政治大學國關中心研究員嚴振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共的黨政培訓應該頗受歡迎，因為這些學員都希望學習怎樣去持續專制統治。這樣的黨校對非洲人民究竟是福還是禍呢？他認為憂喜參半的。嚴振新解釋說，
过去二十年，虽然大陆越来越专制，但是老百姓看到经济建设，所以不是那么在意，或者也能够忍受一党独大的威权。
他说，过去二十年，虽然中国大陆越来越专制，但是非洲老百姓看到经济建设，所以不是那么在意，或者也都能够忍受一党独大的威权统治。如果今日中国大陆在度传授长期执政的秘诀的时候，让这些非洲国家重视经济发展，倒不见得是一个坏事。但是如果是透过学院学习压制自由的言论或者是新闻自由，这个就绝对不是一件好事。中国虽然已经深耕非洲二十年，但未赢得到当地的民心。非洲民意调查机构非洲晴雨表2020年11月发表的调查就显示，在非洲18到38岁年轻人更加偏爱美国及其发展模式。统计结果显示 ,32% 的非洲受访者选择美国的发展模式，高过选择中国的 23%。 其次，对比美国和中国发展模式，在18个调研的非洲国家中，美国受到13个国家的欢迎，而中国的发展模式只在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博茨瓦纳三个国家受到较高的肯定。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希恩说，非洲54个国家的政经发展不尽相同，更加与中国模式相差悬殊。即使中共培训课程未来扩大参与度，各个国家亦都未必能够仿效中国的经济崛起模式。未来怎样去改善非洲人民的生活仲好难讲。不过位于北京的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主任唐晓阳说，中共推出非洲党校其实就是仿效美国， 让有志投身政治的非洲年轻人除了了解西方政治运作之外，亦都能够一探中国政治制度的优势。唐晓阳对美国之音话：
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不了解，所以这样一个学校能够帮助他们更好的来了解不同于西方的政治角度啊和政治体系。
他话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不了解，所以这样一个学校就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来到了解不同于西方的政治角度和政治体系。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 Share America，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启动非洲青年领袖计划，希望透过民主机制、和平及安全项目在非洲培养有潜力的青年领袖。该计划之一的 Yali 网络目前已经有至少70万名会员。中国在非洲的经贸影响力已经超越各个国家，不单止连续12年维持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家的地位，亦都是非洲的主要投资来源国。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统计，中非贸易额于今年第一季就达到648.6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23%。但是分析人士称，尚未有任何非洲国家采用中国模式的，即使多数国家欣赏中国的一党独大或者是国家主导发展的治理模式。台湾政治大学的严振新说，利雷尔领导力学院如果运作畅顺，将会集结非洲其他一党独大的国家，形成独裁联盟，咁将会提高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亦都是中共在海外设立党校的目的之一。严振新继续说，
更多的非洲人在这里训练过之后，未来在政府执政党受到重用，这就会鼓励越多的人加入，当然他们也会在国际议题上面不断地挺中国，比如说在联合国的人。
他说更多的非洲人在这里尼雷尔领导力学院训练过之后，未来在政府执政党受到重用，咁就会鼓励越多人加入。当然他们亦都会在国际议题上不断地去撑中国，譬如说在联合国的人权议题亦好，或者在世贸组织的议题亦都好。我认为这个就是中国大陆用一种不是条约的方式进行结盟。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国际场合，包括联合国或者是周边组织，挺中国大陆的非洲国家特别那么多，这个就是北京经营的目标了。不过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希恩认为，中国的非洲党校短期内对当地或者全球的影响不大，中国亦都没有立即性的诱因去扩大培训机构，毕竟中国和非洲各国的关系很难一概而论。希恩是这样讲的，
I don't anticipate that any time in the foreseeable future you're going to see something similar elsewhere in Africa. Political parties, they're
他说我不认为短期内会在非洲其他地方看到类似的机构，我不确定以军事统治或者是以其他模式治理的非洲政党能够从中国学到很多东西，或许威权政党将会学习怎样继续掌权，但这个可能因各个国家的国情而异，而且非洲54个国家亦都将同中国发展不同的关系。位于台北的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刘晓鹏表示，时势所趋，中非关系将会渐趋紧密。他说多数非洲国家曾经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因此同北京一样都具有强烈的反殖民及反帝国主义思维。此外，中国提供低廉的基础建设项目亦都颇受到非洲各个国家的青睐。刘晓鹏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讲的，
非洲国家是反殖出身的，必定会想要摆脱殖民的控制，现在唯一能够 balance 的就是中国啊。中国这几年开始有讲话的余地，
他说非洲国家都是反殖出身的，必定想摆脱殖民国的控制，现在唯一能够平衡的就是中国， 中国这几年开始有讲话的余地，因为他的东西就是便宜，对方可以用较好的价格拿到基础设施。非洲领导人现在就会想办法跟中国建立关系，如果不是的话，就一直被殖民母国控制住。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云发自台北的报道。
老挝可能成为亚洲下一个出现债务违约的国家。这个东南亚国家在过去十年对中国的债务不断增加，随着外汇逐渐耗尽，一场债务危机正在老挝酝酿。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过去几个礼拜，老挝的经济形势不断恶化，当地货币基普汇率暴跌，致使到进口成本上升。老挝面临2004年以来最严重的物价上涨，五月份通货膨胀达到 12.8%， 今年前五个月的平均通胀率达到 9%， 货币贬值严重影响了当地民众的生活。老挝政府没有办法进口足够的燃料和其他生活必需品。据当地传媒五月报道，加油站普遍出现车辆大排长龙的场面，老挝一半以上的天然气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尽管世界各国近来几乎都受到商品价格上涨的冲击，但老挝面临的情况尤为严峻，因为该国累积了大量的债务，未有足够的外汇储备来到支付近期的进口需求。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东南亚问题专家雷蒙德对美国之音表示，近期的原因是乌克兰战争导致的油价上涨，以及美国加息导致老挝货币贬值。在新冠疫情期间，旅游收入的下降亦都具有破坏性，但更加深层次的原因就包括该国决定大规模举债，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筹集资金。本月中旬，国际评级机构穆迪将老挝的信用评级下调一个档次至 CAA3， 理由是债务负担非常高，外汇储备不足以支付到期的外债。该机构警告说，老挝正处于债务违约的边缘。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截至到2021年，老挝的公共债务达到约145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88%， 其中约一半债务都是欠下中国的，主要涉及到修建中老铁路的贷款。另据美国威廉和玛丽学院的 A-Data 实验室统计，在納入老挝對中國的隱形公共債務，亦即完全或部分由老挝政府擁有的實體所簽訂但未有明確的主權還款保證的債務之後，該國對中國的公共債務總價值約為122億美元。該實驗室追蹤了中國一帶一路項目的債務情況。實驗室執行主任帕克斯博士對美國之音話：老挝政府從中國官方債權人處簽約或者係擔保咗價值55.7亿美元嘅貸款，但呢個只係冰山一角。老挝對中國嘅隱性公共債務風險水平都非常好高，價值額外嘅66.9亿美元。世界銀行稱喺2025年之前，老挝每年需要償還超過13亿美元的外債，這個幾乎等同老挝的外匯儲備總額，並相當於老挝國內財政收入的一半。世界銀行預測老挝經濟今年增長 3.8%， 但這個並不足以為老挝政府帶來足夠的財政收入來到支付外債。這個700萬人口的東南亞國家人均生產總值約為2600美元，既然是全球最貧窮的國家之一。老挝財政部長本月承認 該國積累了巨額債務，稱每年的對外還款額從2010年的$1.6 billion增加到去2022年的$14 billion。他在國會第九屆第三次常委會上為該國的外債辯護，稱公共債務不斷增長是因為老窩是一個欠發達的國家，高度依靠外國投資來到推動國內經濟發展。他在會上說，在過去47年裏面，老窩借了大約$50 billion投資基礎設施，並借了大約$40 billion投資用於出口的商業生產。這些貸款對我國過去幾年的發展是必要的。近年來，老窩為了實現陸路連接國家和通過水電項目成為東南亞電池的雙重戰略，在大型基礎設施項目的公共支出持續走高，其中很多項目是借助中國的貸款。據中國官方傳媒新華社援引老窩官員的報導稱，中國去年繼續隱居老窩最大的外國投資者，共承擔813個項目，總價值超過$160 billion。以中國全球基礎設施建設項目"一帶一路"在老窩的旗艦項目中老鐵路為例，該項目連接中國西南部的雲南昆明，去到老窩首都萬象，經過5年的建設之後，在去年12月開通，耗資約$59 billion。老窩希望該鐵路能夠降低運輸成本，促進出口和旅遊，但亦都有人質疑老窩為此承擔債務過重。該項目幾乎所有資金都是來自中國的，老中鐵路公司70%的股份由3間中國國有公司擁有，30%由老窩政府持有，為此老窩負債$19 billion，佔佢嘅國民生產總值嘅40%。推廣可持續全球貿易嘅非牟利機構韓禮士基金會研究員帕特森3月份喺一篇分析文章中寫到，從中國嘅角度嚟睇，呢個鐵路項目只係提供咗好處，因為呢條鐵路係由中國公司建造嘅。中國好大一部分支出已經通過出售車輛、鋼材和工程建設的利潤得到補償。這條鐵路是連接雲南省和泰國灣的重要一步，帶來經濟和地緣戰略的雙重利益。專家表示，老窩的外國投資急劇上升，這些流入的資金必須在規定的時間內連本帶息償還，而目前的資金成本超過了基建項目為老窩帶來的經濟收益。控制風險諮詢公司的副主任哈里森晴對美國之音說，公共債務水平明顯增加，而地方稅收仍然不佳，多年來未有穩定地培養外匯儲備，來到應對今年初以來發生的類似宏觀經濟衝擊的情況。考慮到中國是老窩的最大債權國，因此老窩能夠從中國獲得幾大的回旋餘地，將會很大程度上決定老窩接住下來是否會出現債務違約。中國政府很可能擔心，如果他們向老窩提供讓步，其他國家亦都會有同樣的期望。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貝爾德對美國之音說，但另一方面，如果中國不給老窩提供一些回旋的餘地，他們可能會面臨來自老窩人民和政府越來越多的不滿，他們可能會將發生的金融問題歸咎於中國，這個可能會嚴重損害他們和老窩的關係。過去幾年來，中國成為老窩實際上的最後貸款人，試圖幫助該國避免主權違約。儘管這個角色傳統上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扮演，後者對請求救援國家的財政透明度有更高的要求。據 A-Data 實驗室的追蹤，中國的央行中國人民銀行在2021年向老窩央行發放價值約$3 billion的緊急貸款， 支持他的外匯儲備。當時老窩的外匯水平已經不足以支付兩個月的商品和服務進口，中國還採取了類似於債轉股的還款手段。由於老窩電力有限公司的巨額債務，該公司在2020年9月將大部分的股權賣了給中國國有的南方電力公司，當時引發了外界對老窩政府將關鍵的電網控制權讓了給中國政府的批評。雷蒙德說，如果這次要做類似的事情，老窩政府可能將它在水電項目甚至是老窩中國高鐵中的股份出售給中國投資者，將更多的基礎設施掌握在中國國家或者是來自中國的公司的手中。帕克斯博士認為，中國的國有政策性銀行和國有商業銀行通常更加願意延長還款期來到放寬償還條件，而不是降低利率或者是減免貸款。他說，在某些情況之下，中國的國有政策性銀行甚至會提高適用於主權借款人債務的利率，來到確保他們在貸款期限內收回足夠的總還款額。上個月陷入債務違約的斯里蘭卡尋求與中國重新談判債務，但是中國對此反應並不積極，稱願意提供更多的貸款來到償還現有的貸款。中國是斯里蘭卡政府的主要雙邊貸款人，肯尼亞和埃塞俄比亞都在努力償還由一帶一路項目貸款修建的鐵路和其他基礎設施。在欠發達國家對債務負擔提出抱怨之後，中國政府就延長了還款期並免除了一些貸款。老窩財政部長本托在上述會議上表示，政府不會讓國家陷入違約，稱老窩將會改革稅收制度增加收入，還有潛力從採礦等自然資源中獲得收入，可以作為償還外國債務的保障。老窩政府已經限制居民的外匯交易。老窩國民議會上個禮拜批准任命兩名新副總理和內閣改組，其中老窩央行行長西柏塞被財政部副部長恩沙窩拉翁取代，以期能夠解決眼前的償付能力危機。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在中共二十大召開的前夕，中國總理李克強走到第一線去呼籲拯救經濟，破得民心。最高領導人習近平堅持疫情清零，激起民怨。這一幕令到有關高層權鬥和習近平能否順利連任的傳言滿天飛。下面請聽美國之音中文部專訪政治學者史中漢，講到中共獨裁者保持權力的秘訣，提拔軟弱官員。
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政治經濟學副教授史中漢對美國之音如此分析，說他覺得習近平毫無疑問黨內並沒有反對派真正挑戰習近平的權力。史中漢又表示，總理李克強可能冒了一些的風險，指出習近平現有政策上的一些問題，但是這些不等於他挑戰習近平的權力。今年五月，史中漢出版新書《軟弱聯盟》，從毛澤東謀略到習近平崛起，看中國的精英政治這本書。他在書裏面分析了延安時期毛澤東啟用被打成反革命分裂分子判了死刑的許世友，以及在文革之中提拔毫無執政經驗的造反派工人黃文雄，正是這些弱勢官員幫助維護了毛的絕對權威。一個獨裁者如果想要他旁邊的官員永遠不挑戰他的權力的話，他會提拔兩種人。史中漢說，第一種是在歷史上犯過非常嚴重錯誤但是願意效忠領袖的人，第二種是執政經驗非常有限缺乏政治關係網的官員。史中漢又說，習近平之所以能夠問鼎中共權力的頂峰並很快鞏固權力，很大程度上得益於80年代的軟弱聯盟，當時的政治老人 啟用了很多政治關係網薄弱的技術型的官僚，典型的就是溫家寶、胡錦濤，以至於到了2000年中共十七大討論接班人的時候，江澤民派想提出一位太子黨，而當時可攻候選的太子黨不止可數，於是一直都非常低調的習近平就在毫無競爭的情況之下出了線。但是史宗翰說，啟用軟弱聯盟鞏固權力的獨裁者亦都需要付出代價，這個就是一個成本。如果你要一個很強大的政府機器來執行一些很強力強勢的政策，包括一些外交政策，那你就必須要任命一些政治上經驗很豐富的、有一個比較大的關係網，然後自己的能力也都很強的人來執行那些政策。但是那些人可能他們自己的權力越來越大的話，也都會挑戰你的權力。以下就是採訪的實錄，記者問話，首先恭賀你的新書《軟弱聯盟》出版，能不能夠先談一下點解會選呢個題目呢？史宗翰回答話，其實呢啲係比較偶然嘅一個結果，因為佢一直都喺度搜集一啲中國精英嘅數據，就係將佢哋嘅簡歷變成一個定量嘅一個數據。其實呢啲係一個十年嘅一個項目，超過十年前佢就開始收集一下長征嗰個時候嘅紅軍將領嘅一啲數據，結果發現有一部分嘅紅軍嘅將領，其實他們在三十年代的中期，就是長征完成了之後就已經被打成反革命分裂主義者，但是那些人在文革時期，文革起碼官方的目的就是要清除所有的反革命，是吧？但是那些所謂的反革命反而在文革時期被提拔了上去，特別是在部隊裏面，譬如徐向前、許世友，他們的權力是在文革時期上升的。但是許世友是一個非常令人驚訝的案例，因為他長征的末期參加了張國熙的分裂黨中央，但是去了延安之後，他再一次犯了錯誤，他帶領其他紅四方面軍一班的人想逃跑回去大別山那邊，創立他們自己的一個共產主義的遊擊隊的根據地，他這個是分裂了兩次，然後最後被捉，原來是判死刑的。後來毛澤東去見他，說這種錯誤未來還會不會犯呢？然後他痛哭了，毛主席，我以後不會犯這個錯誤。但是他被共產黨判死刑，搞分裂搞了兩次，但是最後就是文革時期，他反而一直在這裡掌控南京軍區，然後調去了廣州軍區當司令員，並沒有受到任何的批評，亦都冇失去權力。呢啲係一個非常令人驚訝嘅一個結果，所以佢後嚟就覺得呢啲幾有意思嘅，佢就開始研究佢背後政治上嘅邏輯，然後就將嗰個書寫咗出嚟。當記者問住話，大家經常喺度聽講中共選拔官員嘅制度係所謂嘅逆淘汰制，就係素質高能力強嘅往往被淘汰，而素質低能力差嘅就容易被啟用。有人話呢啲就係點解中共官員一代不如一代。咁你嘅呢部《軟弱聯盟》呢本書要展明嘅理論同呢種講法有冇區別呢？如果有，唔同嘅地方喺邊度呢？史宗翰回答話有一啲聯繫嘅，其實就係大家觀察到嘅結果係有一定嘅邏輯嘅後面。當然這個聯繫亦都不是絕對的，因為他在書裏面提到的所謂的軟弱的這種的官員，不一定是因為他的思考有什麼問題或者有什麼限制。目前有些人認為中國官員思想不得，或者其他什麼不得，這個亦都不完全是這樣的。有時候他們技術上是非常之好，非常精明，有時候他們的能力還是可以的，或者有些時候還是出色的。但是他只要看兩點，一個獨裁者如果他想要他旁邊的官員永遠不挑戰他的權力的話，他會提拔兩種人，第一種就是歷史上犯過非常嚴重的錯誤的人，當年紅四方面軍就是這樣的一批人，今天的話可能就是一些腐敗官員，就是習總或者其他已經拿到一批官員他們之前搞腐敗的證據，這樣的人當然就不能夠挑戰老大了，是吧？第二種人就是他這個執政的經驗非常有限，文革末期就看到一批這樣的人被提升了上去，起碼去了政治局，亦都有這種 黃鴻文，係咪？黃鴻文就係一個正常嘅工人，然後最後做咗國家副主席，佢上層嘅政治經驗非常之短缺，而且佢喺精英層面裏邊嘅關係網亦都非常有限。譬如話黃鴻文，佢主要嘅同佢有一啲關係嘅人就係張春橋同姚文元，其他嘅都係一啲上海嘅地方官員或者地方嘅紅衛兵，所以佢喺上層關係網非常有限。呢啲係第二種弱勢官員。八十年代亦都有一批咁樣嘅弱勢官員被提拔咗上去，譬如話温家寶、胡錦濤咁樣嘅人，所以佢嘅書最後一章就提到咗習近平。點解最後佢可以掌握咗咁大嘅權力，就係因為佢旁邊嘅嗰啲官員都係比較弱嘅。記者又問話，今年外界對中共二十大前高層權力鬥爭非常之關注，大家睇到各種推測層出不窮，有人話習下李尚，有人話李克強已經走出咗習近平嘅陰影。主流媒體嘅報導認為習近平嘅控制力極強，幾乎可以保證喺今後嘅二十大上面獲得第三個任期。咁你嘅睇法係乜嘢嘢呢？史宗翰回答話：佢覺得習連任毫無疑問，黨內係冇真正嘅所謂挑戰，或者反對派嚟到真正挑戰習近平嘅權力。雖然有一啲唔係幾理想嘅經濟上面嘅結果發生咗，上海亦都出現咗啲唔係咁理想嘅結果對老百姓嚟講，但係呢種政策嘅結果遠遠並冇當年，譬如話大躍進死咗咁多嘅人，幾千萬人嘅呢種結果，但係就係當年死咗咁多人。老毛嗰時候仲未有被搞落台，嗰時候就係開咗一個7000人嘅大會，然後批評咗一啲冇嘅政策。今日咧就遠冇呢種嘅結果，但係有一點就係李克強可能佢個人冇一啲啲嘅風險，就係指出一啲現有政策上面嘅問題，就係經濟上嘅問題，然後就係疫情嘅控制上面亦都有一啲問題，佢就將呢個問題指咗出嚟。嗰啲比較靠近習近平嘅官員，可能佢哋就唔敢將呢啲問題指出嚟，所以覺得李克強佢確實就係走出咗呢個習總嘅陰影，有一啲啲啦。但係呢啲唔等於佢挑戰習近平嘅權力。如果大家睇最近一啲官員嘅提拔同調動嘅話，目前仲係完全係習近平嘅人被提上去，然後其他派系嘅官員佢哋上到政治局嘅機會目前仲係好少嘅，調動有一啲，但係提拔嘅係比較少。記者又問話：你能唔能夠具體分析一下，睇下今年二十大召開嘅時候嘅權力交接會係一種點樣嘅狀態？以前嘅嗰啲規矩，譬如七上八下之類，仲會唔會繼續實行呢？史宗翰話：呢個佢唔係咁知道嘅，所以佢哋就猜一下啦。但係佢覺得，就基本上有兩種結果，一種結果就是七上八下保持，如果保持七上八下的話，那李克強和汪洋以及王沪寧也都應該留在常委裏面。雖然李克強已經說他不會連任當下一任的總理，但是他還是可以留在常委裏面當人大主席或者是政協主席也都有可能。如果是這樣的話，那在最高層還是有一種平衡，也都不是挑戰習近平的權力，起碼有一種平衡，就是如果政策上有一些比較大的問題的話，這種平衡的聲音還會指出，但是這一定是清一色習近平的人在常委和政治局裏面。第二種可能的結果就是他可以修改這個規矩，強迫那些67歲的同志先退下去。如果咁样嘅话，咁啊李克强、汪洋同王沪宁都要退落去嘅。如果系咁样嘅话，咁就可以大量咁样将佢自己嘅人，譬如李强、李希提上去，陈敏尔、丁薛祥原来就应该会提上去常委里边，然后其他嘅嗰啲官员，浙江、福建、西北嘅嗰帮人都提入常委里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基本上就不会有任何平衡的声音。他的这个担忧就是，如果是清一色习近平的人在上层的话，政策上如果犯了一些什么大的错误，也都不会有人站出来指出某种的问题，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不是那么好的。记者又问话，你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谈到，当年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路线斗争最终引发了10年文革，那你认为中国目前的处境和当年有很多相似之處，那是不是可以說你預測到了習近平和他的對手會有一場鬥爭，或者會引發一場運動呢？ 史宗翰話：唔係嘅，佢只係講下。雖然今日嘅問題嘅嚴重性遠遠並冇當年咁嚴重，當年死咗咁多嘅中國老百姓，今日亦都有一啲嘅損害，但係遠遠並冇當年咁嚴重，所以領導層嘅呢種鬥爭嘅嚴重性，亦都應該冇當年咁嚴重。以上係美國之音方冰紐約嘅報導。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常驻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代表卡彭特大使表示，俄罗斯军队正在是企图通过以骇人听闻的方式践踏人权，而吞并乌克兰南部的克尔松州。他说，克尔松已经成为了我所讲的克里姆林宫恐怖实验室的一部分。我们看到克里姆林宫正在行使他们的惯用伎俩，企图将乌克兰拼入俄罗斯。有令人不寒而栗的报告说，在克尔松地区有大约600人目前被拘押在有特别设备被作为是酷刑室使用的地下室。被拘押者包括当地的官员、记者、公民社会、活动人士，以及那些被俄军指认为是克尔松以及周边地区参加了亲乌集会的人。此外，克尔松居民据报道要接受羞辱性的身份检查，以及是经常是暴力的盘问。俄军正在是围捕当地的居民，他们关在设施里面对他们进行审讯，以追查他们是否同乌克兰政府或者独立媒体有这样或者另外的关联。据报道，这个程序有可能将人关押好几日，并且由俄军来进行审讯，以决定将哪一个是杀死，对哪一个施以酷刑，将哪一个是无限期关押或者是强行迁往俄罗斯。卡彭特大使报告说，俄罗斯正在是在他们控制的克尔松州部分地区扶持自己的傀儡以及是代理人，几乎同俄罗斯2014年以及2015年在顿涅茨克以及顿巴斯所做的一样。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正在破坏或者切断俄控区的互联网联系，剥夺民众获取可靠的信息，从事财务交易或者沟通交流的能力。在学校，校长被迫转用俄罗斯联邦的教程，有很多校长拒绝从命，而这个给予了他们的自身安全带来了重大的代价。俄罗斯仲企图在经济上为吞并克尔松打下基础，当地人被迫使用俄罗斯卢布，并且向当地的傀儡政权登记他们的商业财产。卡彭特大使宣布，俄罗斯正在违反联合国宪章，并且违背了赫尔辛基最终法案所有十项的原则。美国相信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他的军队必须为他们在克尔松以及乌克兰其他地区所犯的可怕暴行而受到追究。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